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啊，感谢主哈、啊，今天又是我们来领受他话语的时间。昨天我在灵修的时候，我们的摩西在山上40天不吃也不喝，但是他却能够脸上充满荣光，为什么呢？是因为耶和华与他说话。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神为我来向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脸上也会充满着荣光。阿门。好，感谢主哈。好，我们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今天你召聚你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圣山来敬拜你，来赞美主。你说啊，你要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是为要去到你的圣山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来敬拜你是应当的。我们当来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这话语就成为我们的亮光，这话语就成为医治我们全体的良药。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的主日敬拜啊，你要所传讲的信息，透过孩子这个卑微不配的器皿，主啊，说出来，让你的百姓能够得造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啊，真的是更新。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好，那关于这个打开得胜门哈，最后的主题就是赞美的大能，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我希望再多一次哈，我们就能够把赞美能够去讲完。但是赞美的大能实在是太有大能哈，那么师母真的是爱不释手哈。那我相信我们的主啊，对这方面的啊这个啊他的话语哈，他的心意啊也是爱不释手。好，那么我们讲了这个赞美的大能第一讲哈，然后第二讲我们讲了赞美的本质，第三是就是上个月我们讲了神对人的赞美，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要着重的来讲我们人对人的赞美，就是用赞美的恩言来去款待你的家人哈。那我们能够对人有赞美，或者是说能够正确的赞美呢，就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经的真理，对神所造的人呢来进行极大的认可。那首先我们要明白神对人的赞美，那么神在基督里边啊，我们他是怎么样来赞美的呢？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已经分享了，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哈。那什么叫做对人的赞美呢？啊，我们说啊，赞美人就是对人的所是哈，就是他是神所造的哈，最高级的受造物，对吧？对人的身份，就是他是神儿子的身份哈。然后他是对人的本身，他的属性，就是人他的品格啊是怎么样的啊？是啊，他是像神的啊，他里边有神的这个荣美和荣耀，有这样美好的品格，对吗？然后呢，就是也作为人他应有的作为，他的行为要对他有肯定，积极的肯定，那么这个就是对人的赞美哈。好，那上一次我们还讲了，但是呢人却失落了这一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对吗？他们犯罪得罪神，所以呢他们就失去了身份，失去了他的名字哈，也就失去了他美好的属性，也失去了他应有的作为。好，那怎么办呢？那我们看到在上次也分享了哈，主耶稣基督他三次面对这个敌人的这个试探。我们知道亚当他第一次在伊甸园的时候呢，面对这个魔鬼的试探他就失败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作为人子哈，然后呢他在三次的接受这样的一个试探的当中，有两次，前面两次都是要试探，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对吗？啊，想把这个身份啊再一次的给拿走。那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胜过了 亚当当时所不能胜过的，那么使我们能够恢复哈曾经失落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尊贵的神的儿子的身份哈。所以呢，更感谢主的是，主耶稣基督不单止哈，就是替我们胜过了试探，那么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更加的捍卫了我们这个神儿子的身份哈。所以呢，非常的感恩哈。那我们看到，那到底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建立我们呢？那神是用律法吗？立功之法吗？让你亡羊补牢吗？神说不是，要用力啊，这个信主之法，就是我们来相信，来领受神的恩典，然后呢，透过神不断的对我们的身份的确立哈、啊，然后呢，不断的来去啊，帮助我们在确认里面基督所给我们的义，所给我们的一切，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改变，能够把神本来在基督里面要给我们的，就是属于我们的美好的定，这个命定啊，彰显出来。这就是神的方法，就是神用赞美，用肯定，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赞美来建立我们的生命。好，那既然啊，神在基督里面看我们哈、啊，他看他的教会是又美又善的，又是圣洁无瑕疵的，那么我们也应当来效法神，对不对？所以呢啊，亲爱的弟兄啊，弟兄姊妹哈、啊，那么肯定赞美人，那是爱的最好的表达。那么就像在这个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哈、啊，我请大家来跟我一起读好吗？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阿们，感谢主哈。我们说我们来赞美看不见的神，却不赞美神造的看得见的人，那么老约翰这里说，哎，这是撒谎哦，这是对神在撒谎。所以呢，要爱一个人，那为什么开口赞美就这么重要呢？我们啊，为什么我们也很难用赞美来说出祝福的话呢？那么我们上一次也来分析了一些理由和障碍哈，大家还记得吗？啊，那我们赞美人的一些的障碍哈，大家看一看哈，找不到理由哈，他不配啊，赞美会使他骄傲，赞美呢好像在说假话啊，他不是这样的人，哎呀，我觉得太矫情了，我都说不出口，我心情不好，我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好话说，你还要我去赞美人，太难了，对不对？啊，我真说不出来。哎，赞美就是说说好话嘛，对不对？哎，真的有用吗？哈、啊，那我想我们不多不少呢，都会有这些障碍。那么，今天呢，我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我们不晓得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言语的重要性啊。那么，圣经到底是怎么说呢？哈、啊。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舌头的功用哈。那么师母呢，在之前关于这一段的时候呢，没有太多的感觉哈。到自己这一次来准备讲到赞美的大能的时候呢，关于讲到口嘛，神说我们要用口来赞美嘛，那再来仔细来思想，这个默想这一段的时候呢，哇，这个让我大吃一惊哈。那我们一起来哈，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第三节。哦，我少了一节，不好意思啊，你们读第三哈。
我们若把律法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
好，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这样，舌头在海底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好，第 玉姐，我们一起哈。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好，不好意思啊，第二节我怎么会编辑的时候给漏了呢哈。好，那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啊，继续看第二节哈，我忘了哈，再不好意思哈。好，那么第二节哈，我们来看哈，使徒雅各说哈，如果一个人在他的话语上没有过错啊，那么他便是一个什么呀？完全人啊，完全人，看到没有？我等一下哈，我可以翻到这一章哈，来第二节在这哈，啊，大家看到这里哈，然后呢，他就是个完全人，是吧？什么意思呢？他说他能够控制住他整个的自己，而且呢，他能够掌权掌控他的人生的方向。那么，而且呢，他能够去控制他的整个人的人生的命运啊！哎，有这么夸张吗？我等一会儿接下来啊，你就知道了哈。那么雅各在这里说呢，一个人如果在他的话语上面他做得好，就是他说得好，会说话哈。俗话说就是他不是自己让别人感觉舒服而已哦，而是在神的眼中他是谁啊？是完全人啊，完全是谁呢？就是达标的人，那么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啊。好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什么是完全人呢？刚好哈，那我来串珠了啊，这个关于完全人的这个啊圣经哈，哎，不查不知道，一查哇，豁然宽开了哈，感谢主。在马太福音5:48啊，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要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哈。那连就是我们看回刚才讲到的雅各书说，连这个完全人是不是原来会说话的人呢？就会像我们的天父一样啊，像他那样完全。阿们啊。好了，然后呢我们再看一节哥林多后书13:9啊，他这里说，即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那我们也欢喜，并且呢，我所祈求的就是你们做什么呀？大家说完全人。阿们。所以呢，保罗所求就是我们什么呀？就是弟兄姊妹呢，我们要做完全人哈。那么完全人呢啊，在这里就是话语上我们要完全，对不对？好，好，那么在下一节哈，哥林多后书13:11好，那我请大家来读这一节好吗？嗯，
还有一个会讲话啊，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
哦，保罗在这里又说了哈，我们要做完全人哈，神呢就必常与你们同在。那么保罗说这个做完全人会说话，原来这个跟弟兄姊妹能够和睦同居哈，关系密切，能够同心合意，彼此相爱是有关系的。而且呢，这样呢，神就会与我们同在。也就是啊，换一句话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呢，不再是一个口头禅，而是真的是实际的哈，能够啊，真的是神的应许呢，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哎，我们真的能够知道，真的能够感受，并且能够啊，经历到神是与我们同在的。阿们吧。好，那我们看到哈，无论是我们的主耶稣啊，叫我们完全哈，保罗也两次了哈。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希伯来书6:1哈，我们一起来读哈。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立在地根基。好，那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呢，你们要离开基督的这个道理的开端，要竭力怎么样啊，进到什么地步？完全的地步，对不对？那么原来我们的话语与我们的成长成熟是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谁是会说话的，他在基督里就意味着他是成熟的基督徒啊。哇，你说真的是这么厉害吗？哈，真的这么严重吗？啊，还真的这么严重啊。雅各呢，他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个，他为了来阐明舌头的这个重要性，他用三个比喻来让我们理解哈。哪三个比喻呢？我们看一下。好，那刚才我们读的对不对哈？那我先来讲这个第四节这个舵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舵，船舵是用来干嘛的？它是产生方向的，对不对？你往左，你就要怎么样啊？那个舵，哇，哗啦哗啦的那个船哈，把整个这个叫哈这个航母啊，也把它给转变方向，对不对？好，那么说话就好像什么呢？这里讲到说话就好像船的舵，舵呢是代表着产生方向的。原来呢，你的话会产生你人生的方向，往好的方向呢，还是往不好的方向呢？是往被祝福的方向呢，还是往糟糕的方向？那么方向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答案就在你的口里，对不对？就在你的话语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人生会朝哪一个方向？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会朝哪一个方向呢？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哈，朝哪一个方向哈？大家想一想哈。那么你的话就是那个船的舵，看到没有？它掌握着方向。好，那么雅各呢，为了进一步再说明哈，他继续讲哈。我们看回第三节哈。那么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呢？他说呢，这个话就是那个嚼环啊。我们看到中间那个图马哈，马那个里边有一个嚼环哈。嚼环是拿来干什么的呢？它是产生控制的力量，可以怎么样啊？调动全身，对不对？刚才我们读了经文，对不对？那么嚼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嚼环它是放在马嘴里的，大家以后有机会去看马的时候，或者在电视上或电影里面，你要注意它那个嚼环哈。那么因为真的他不说我还没仔细看过哈。那么它呢是能够调动这匹马的全身。那么你怎么来去调动马的全身呢？你怎么让它哎要掉头哦，哎要停下来哦，啊哎跑起来哦，对不对？哎快了一点了，慢一点啊。那么它嘴里这个嚼环呢，就是要来控制的。那么你的舌头呢，就像这个嚼环，会调动你的全身，看到没有啊？你的嘴会调动你整个全身，调动了你的事业，会调动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健康、你人生的方方面面，都是由你讲话而来调动的哈。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比喻哈。他说呢，舌头是什么呀？舌头是什么呀？第三个，是火，是不是啊？原来我们的话语像什么呀？像火。他这里呢说到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那我想问一下，火能够产生什么呢？火当然在这里雅各更注重的说是产生破坏力，对不对？那一个小小的火苗，它在冬天足以把整个的森林怎么样都给烧掉啊！一根火柴哦，是不是？那么你一直以来的话语，也许就是导致你的人生一直没有办法有起色，一直没有什么办法来翻转哈。这个可能电池不够了，来帮忙换一下。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哈。啊，第五节哈。那么使徒雅各说，我们的舌头在我们的身体上是一个很小的器官，对不对？但是呢却能说大话。大家看一下那个经文是吗？好，那么到底大话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说谎话吗？啊 啊，不是这个意思哈。那么这里指的是一个小小的舌头，他的话所说的话可以使事情的趋势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甚至可以到一个不可控制的地步，就如小小的火星能够燃起整个森林，对不对？那么所以呢，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使事情的趋向可以往好的一面发展，那么还是在往坏的一面来发展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六节哈，我们留意一下第六节哈。第六节啊，那雅各就直接就是说，舌头就是火啊。这里就是说舌头就是火，那么在我们的白体当中，他说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然后呢也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那么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没有控制好我们的舌头啊，就是不好好说话哈，那么呢这个舌头，他说雅各说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那么说的都是不好的，是吧？错误的、负面的、消极的、没有信心的、抱怨的、指责的、论断的、诋毁的，什么样啊？啊，拆毁的。那么这些呢，都是与神的真理啊是相反的话啊。那么呢，后果就是你自己的全身、你的整个人生都足以毁坏了。啊，那么你的一生就会毁掉。而且呢，雅各是毫不客气的说呢，这个火是从哪里点起来的呀？是不是从地面？不是哦，从哪里啊？从地狱，看到没有？很可怕，对不对？啊，而且呢，他说呢，这个我们知道，地狱是谁待的？魔鬼，是不是？魔鬼邪恶的火就给引上来，看到没有？引火炽火就是这个意思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哈，刚才我们看到三个啊，三个比喻哈。那么还记不记得师母曾经分享过，在抱怨和感恩的里面哈，与感恩那个讲道当中，以色列人呢，他在旷野怎么样啊？抱怨神，对不对？然后呢，就把什么给引出来哈？火蛇，对不对啊？当场就咬死了许多的人。那你要注意哦，也许你一直以来的讲话就会导致你的人生一直没有什么起色，也没有什么翻转哈。同时雅各的意思还说哈，我们啊第二节哈，如果我们学会好好说话，就是说与神的真理相符合的话呢，就是说出感恩、祝福和赞美。那赞美包括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肯定建立人的好坏。那么呢，我们就是完全人，那么我们就能够把什么带下来？大家看看你们的左边啊，把什么带下来呢？哎，就是会把天上的恩典和祝福带下来，对吧？啊，我们看到一个是来自地狱啊，一个是来自天堂，是吧？这是不是很大的区别啊？迥别，我是说啊，不是一般的区别啊。同时呢，当我们赞美哈，那么什么东西设立啊？还记不记得？宝座设立。对了，当我们赞美的时候，神的宝座就设立。所以呢，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能够去营造那个属灵的氛围，圣灵就一定在当中，因为圣灵是要为真理来去做见证的，所以呢，神的同在就必然就不是一个撒谎的话，对吗？啊，所以的话呢，那么有神的同在，有真理的同在，有神的宝座在这里的时候呢，那我想问一下，魔鬼还能够待得住吗？待不住了，是不是 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的主日啊，我们的讲道或者怎么样之前，我们一定要有敬拜，要有赞美，不是为了等人，乃是知道神的宝座要设立， 魔鬼仇敌他必然要退去，阿们，不能够再辖制我们。所以呢，还有我们刚才所查考到的哈，我们就能够同心合意哈，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就能够彼此和睦。那么就像雅各说的哈，使徒雅各说的，我们就能够驾驭我们的人生，你是往哪一个方向，是丰富之地哈，就是啊，你是往哪一个方向呢哈。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应许哈，他说不单止你要得生命，而且呢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呢，这个丰盛就会落实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呢主耶稣基督说啊，在啊腓拉铁腓教会哈启示录里啊，主耶稣说我要给你一把钥匙，包括祷告、祝福、感恩、赞美，就能够为你打开得胜门，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关了也就没有人能够开。阿们吧。所以呢，赞美是其中的赞美啊，我认为是最有大能的哈。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师母已经分享过哈，如果你还没有听过之前啊师母的关于赞美的大能的前几章的讲道呢，那么欢迎你来上我们的福音啊116.com 去回听啊，你一定会有惊喜哈。好，那么你说我不信啊，好好说话就这么厉害吗？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方向命运？那我们再来看这节经文哈。好，第三点啊，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哈。我们一起来读箴言18:21，一起。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嗯，那我们看到所罗门呢是最有智慧的一个王，对吧？就是在箴言里边他写下了很多关于话语、关于舌头的智慧和认识，那么非常鼓励大家一定要去看哈。那么特别我相信你听了师母的这次讲道的话呢，你再去读呢，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哈。好，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给所罗门的智慧，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是什么呀？啊，他和新约的雅各哈说了类似的话，什么呢？他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啊，这是上半句哦，下半句哦，什么样啊？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那么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你的口喜欢说什么话呢？啊，你说什么话就必定能够得出你的口所说的这个后果哈。好，那么啊，弟兄姊妹哈，舌头在这里说，你的话语能够掌握着生杀大权，掌握的是你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生和死的问题。那么人生的问题如果不在乎生死，怎么样啊，都是小问题，对不对？啊，那真的是哈，我们来看一下你怎么得救的，还记不记得你当初你是怎么得救的？哎。我们看一下罗马书10:9，我们来重温这句哈，非常有力量的话哈，一起。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你们看，生死是不是在舌头的权下啊？是不是啊？保罗说啊，圣灵说你只要心里相信，你还要怎么样啊？口里承认，你就怎么样啊？是可能得救还是不能得救？还是得救一半？你是必定得救，是吧？没有半点的这样的疑惑，也没有半点的可回旋的余地，你只要心里相信，你口里承认，你就必得救。所以呢，生死是不是在舌头的权下？阿们。那这里呢，生死呢还指的是一个人他到底是在蒙福的状态，还是在糟糕的状态？你是越来越蒙福呢，还是越来越糟糕呢？生死在舌头的权下。那么我们说话语大有权柄，大有能力，可以掌管你的整个人，掌管你的人生的前面的方向。那下半句说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好，问一问弟兄姊妹哈，想一想你平时都喜欢说什么？那我来 我来这个启发一下哈，我烦死了，为什么一直那么烦呢？因为你一直在说我好烦，我烦死了，是不是？那么喜爱他的就必吃他所结的果子。那世牧以前喜欢说什么呢？我说的最多的是哈，就包括你我意念上的哈，口里冲出来的，我身体不好，我的脾胃不好，我的吸收消化不好，我的肝也不好，我的肾也不好，我代谢不好，我心脏不好，我没有力气，我很软弱，我很糟糕，我没有用，哎呀我好丑啊，我没有人爱啊，我很孤单，我总是失败，然后呢我的命不好，结果呢我就必吃他所什么呀结的果子，我不就抑郁了吗？我抑郁了好多年了啊。我们不可能口里呢一直在说失败挫折的话，却希望能够活出一个美好得胜的人生，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哈，你不可能一直在埋怨你的丈夫不好，埋怨你的婚姻不好，然后呢却希望有一个美好幸福的婚姻，不可能。同样你也不可能一直在说你的公司哈有问题，工作多么糟糕，公司的领导多么的烂，同事多么的不好，然后希望你的事业能够有成功，这也是不可能，对不对啊？你也不可能去埋怨你的教会，你的牧者，你的同工，你的弟兄姊妹，而使你的教会能够兴盛，然后呢自己也能够兴盛，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阿们吧。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雅各书三章十到十一节哈。好，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对，
这边啊，右手边哈，颂赞和诅咒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呐、这是不应当的，源泉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一方面你天天在埋怨，在数落，在责备你的孩子多差，而另一方面呢你却希望他突然之间能够成龙成凤，然后很优秀很成功，不可能，不可能，对吗？你天天在抱怨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配偶，你的命运多么的凄惨啊！眼睛怎么都瞎了，怎么命运对我这么不公平，然后却盼望有一天突然之间你的婚姻能够有，你的家庭突然之间能够有美好的见证，不可能。一个一直在抱怨自己命很苦很穷，说自己什么都没有，然后突然之间能够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可能吗？不可能，对不对？你的人生的结果无法跟你自己所定义的相违背的。好，让我们一起来再来读最中间最下面那句话，跟我一起读好不好？一起，你的人生的结果无法跟你自己所定义的相违背的。好，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一个泉眼里面能够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不能的。所以呢，你的舌头你宣告的是什么，你的人生也就必然是朝那一个方向啊。如果你宣告的是负面的，是消极的，是错误的，那么你的人生不可能转变成为一个美好的，向着一个美好的方向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啊，如果人不停地说我自己我很软弱我不行啊，你的生命的舵，你就会向着软弱的方向驶去了，是吧？伟大的使徒保罗可不是被软弱所抓住的人，他说什么呀？他也说软弱，对不对？但是你要记得他，我什么时候软弱怎么样，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对不对？他一旦发现自己软弱，他就怎么样啊？立马他就转到基督里面，然后去宣告在基督里我是刚强的，阿们啊。如果你一直说你自己不行啊，我不能啊，那么你的人生就朝着不行不能啊没用的方向去了。保罗说什么呀？保罗不会说他自己不行的，他会说什么？还记不记得腓立比书我们门训的弟兄姊妹都背过的四章十三节什么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我凡事都能做，阿们啊。所以呢 你的口是掌管着你的生死，你的口是引领着你人生的方向。话语能够压制人，话语也能够释放人，话语能够建造人，话语也能够拆毁人，话语能够安慰人，话语也能够伤害人，话语能够把一个极其忧伤沮丧灰心的人给扶起来，让他能够重新得力，话语也能够落井下石，怎么样啊？把人踩在脚下，话语还能够将人置于死地。阿们。所以圣经上说，心里充满的怎么样，口里就必道出，对吗？老我在律法受咒诅的定罪的这样的一个思维下面说出的，必然是咒诅的、消极的、抱怨的，怎么样啊？苦毒的、咒骂的、诋毁的，与神的心意应许相反的话，这是我们天然的人，天然的老我。那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应该说什么呀？在基督里，在基督的已成之功的恩典里，我们的新人要怎么样啊？说出赞美、鼓励、造就人的话，这个话语才是合宜的话。箴言，我们的这个所罗门王还记得那个那一句话，很好的哈，一句合宜的话，如同怎么样？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是吧？是什么意思啊？非常的美丽，秀色可餐，非常的有价值。阿们嘛，吃下去让你很甘甜，很造就。阿们啊，所以的话呢，我们来看保罗呢，就是吩咐以弗所的教会啊，也是吩咐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什么呀？以弗所书4:29，我们读中间的那一个哈，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出来，好吧？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么我专门查了哈，英文圣经这个益处就是恩典。原来呢，你会去说出这个随时造就人的好话，你会把什么给人啊？你会把恩典给人。阿们啊。所以的话呢，神用什么来去建立一个人？是用话语，对吗？好，神用话语创造天地，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用话语创造了生命，创造了你和我。阿们。同样，神也用话语来去建立你，使你在基督徒的生命的这个成长起来，能够成熟起来，最终能够成为他儿子基督耶稣的模样啊。神用整本的圣经的话语来启示你，他耐心的来帮助你，使你有信心，能够不断的确立你自己已经有的在基督里边的真正的身份、价值、品格，对吗？上帝出品怎么样？必属精品。阿们啊。所以呢，以至于你能够有行出哈与你的身份相合的好行为。阿们吧。啊，所以呢，能够把荣耀归给神，而这一切都是基于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救赎的恩典啊，以至于在基督里面有关建立我们生命的话语的所有的应许都能够落实在我们的身上。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神的话语怎么样啊？没有一句是落空的。阿们。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的左手边的哈，这是一棵生命树，对吧？这是一棵树啊，好美的一棵大树，对不对？好，我非常喜欢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在我这个忧伤痛痛苦的时候呢，给我很大的鼓励哈。好，这么好的经文，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出来，好吧？以赛亚书61:3哈，大家读。
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与柔概替悲哀。赞美音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好，我想问一下大家，神在这里称我们是什么？他说我们是一棵树，对不对？而且这个是什么树啊？公义树。那么他称我们为什么呀？义人，对吗？ 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是谁栽植的？是神亲自给栽种的，阿们，是被神亲自的来建立，使我们怎么样啊？朝那个义人的蒙福的方向去的，阿们。所以呢，在箴言书四章十八节啊，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来啊。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对吗？无论我们外在的环境怎么样的改变，怎么样的糟糕，但是神却应许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的怎么样啊，我们的路怎么样啊，好像黎明的光，我们一直照一直照，直到日午就停下来了。什么意思啊？我们就永远停在那了，对不对？还会不会下来？不会，是不是啊？义人的道路是越走越光明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信神，你就知道你的道路不会越走越黑暗，不会觉得是没有确定啊。我也不知道前面走的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前面是不是有坑给我，对不对？没有，神在你这里说，义人的路是越走越光明的。阿们，跟我一起说，义人的路越走越光明。
义人的路越走越光明。
好，感谢主哈。来，我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一位。那这一位呢，大家知不知道？如果喜欢音乐的人哈，就会听闻的哈。那他是一位伟大的19世纪、20世纪初的俄国音乐家啊，他叫拉赫玛尼诺夫，是世界浪漫主义晚期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那么他的最伟大、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第二钢琴协奏曲。那么呢，它是一首被誉为是历经磨难凤凰涅槃的曲子。那么其中一个片段呢，就是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呢，被电影啊《时光倒流70年》作为了主题曲哈。那么其实这首曲子太出名了，不单只是这个电影哈被拿来哈，很多的作品啊，你看到很多的文学啊，很多的这些的啊艺术啊作品啊，它都会用了这首曲子哈。好，那么它是被世界广为传颂哈。那么你知道吗？这首钢琴曲呢是怎么写出来的吗？有没有知道的？啊，那我就科普一下哈。那么在他写完第一交响曲哈，那么由于种种原因呢，在上演时候没有获得成功，那么各种的质疑，各种的诽谤，各种的否定就纷至沓来哈。然后呢，他抵受不住了，那么他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自己的能力哈，自己的身份哈，他抑郁了，他没有办法面对哈人和自己，他没有办法呢再进行音乐的创作和演奏，那么他是要决定放弃了哈。那后来呢哈，很感恩哈，他接受了心理治疗。那么他的治疗师呢要求他每天啊，不是，就是要求他每天要接受这个诊疗的哈。他每次呢都需要坐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边，然后呢要听这个治疗师不断的重复什么呢？你是最优秀的音乐家，你有无限的潜能，你将开始创作协奏曲，你的协奏曲是最好的。他每天在听治疗师就说这个啊，就是不断的来肯定他哈。那么最终在治疗的末期，他就完成了伟大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好，那么有乐评人呢是这样描述的哈，那一定是最抚慰心灵的旋律，浮现在黑暗的夜空中，使心灵被触动到自然流出来的旋律，那是经历至暗时刻的痛苦与挣扎之后，天开了，光在天边照射进来，越来越强，最终云雾散去，阴霾散去，他重获新生与希望。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就是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啊，就是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最亮丽的片段。 好，那古典音乐的钢琴协奏曲当中呢，师母是最喜欢这首曲子哈，每一次听我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我能够感同身受，我能够走出抑郁、焦虑、恐惧的折磨，就是耶稣基督他不断的用他十字架牺牲的无条件的赦免、永不放弃的爱来接纳、肯定我在基督耶稣里面义人的身份、义人的价值。他赐皇冠给悲哀的我，代替灰尘，他赐下圣灵喜乐油代替我的哀伤，他赐下对我的赞美肯定，就如衣服被披在我身上，披在我的身上来代替我忧伤之灵，使我能够脱离一切律法的咒诅、魔鬼的控告和定罪的谎言，成为公义树，得着全人，不单只是心灵，也包括身体健康完全的医治。所以我也特别喜欢这个经文，在箴言四章20-22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福的，你每次来主日听到这是神的话语，它有医治的功能，它要把你全人都要医治。阿们。所以呢，我就向神这个立了心志哈，我要做一个鼓励人的人啊，我立定心志哈，就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恩典。那么污秽的言语呢，就像雅各啊所说的，小小的舌头能使全身都污秽啊，沾染从地狱里点起的火，能够败坏整个人生。就是那些消极的、没有信心的、抱怨的、苦读的、论断的、与神的祝福应许是不相符的恶言，我跟自己说，我立志，我一句不出口，我不要再像那十个探子说的与神违背的恶言，而是要像加勒和约书亚说的，要说出信心的话语，而不是像这个就是要说出信心的话语，要随时来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恩典得祝福。我要说什么呢？我要像加勒他们一样哈，我要说神这个敌人是我的食物，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神与我同在，我一定要进入迦南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一起一定能够进入迦南地。阿们吧。我也要像加勒那样，85岁的时候他怎么说，我老了，我没用了哈，我退休了，我的孩子都不咋地了。不是，他说我还是强壮，我还要把最难的那块地希伯伦地我给打下来，老当益壮，就是这句话，对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说你是强壮的，不许不要有一点年纪就经常说我老了，我没用了，我跟大家讲，我到30我已经开始说这个话，对吧？我身体不行了。当你说你老了你没有用的时候，你全身的这个系统就会加速的向衰老衰败这个走过去哈。医学证明哈，语言是决定着一个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知道人的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是起什么作用吗？中枢神经系统呢，是人体的这个指挥中心，它可以调节你身体的各方面的功能。那么中枢神经的开关在哪里？你说怎么知道吗？就是在你的口里哈。当 当你说我老了，我没有用了，我身体的这个中枢神经呢，它就会连接到这个指令，就会让你的身体加速的走向衰败。你的口，你的舌头将决定生死，喜爱它的必吃它的果子。你的口是决定你是走向蒙福兴盛的方向，还是走向死亡枯萎的方向。好，那最近大半年呢，随着神的开启哈，我准备关于凡事祷告啊，凡事祝福，凡事感恩，凡事赞美的这个主题哈。那我发现呢，原来我自己首先是被神大大的开启，那么从律法的这个思维呢，开始转向基督恩典的思维，扭转了很多错误的观念啊，弃绝了啊你应该啊你必须的思路，那些的抱怨、指责、论断大大的减少，取而代之呢是你可以，你很好，我愿意，我爱你啊。然后呢，亲子关系呢，夫妻关系呢，有了明显的进步哈。所以呢，凡就是操练凡事祷告、祝福、感恩、赞美，已经形成了良性的一个循环。喜乐的心呢，是大大的加添。那面对人事物的困难呢、挑战呢，都比以往更轻松的能够去过关。特别是最近呢，这个操练对人的赞美哈。特别是对亲近的人的赞美已经初见成效哈。那我每天呢就是祷告求主来帮助我来操练，每天呢我要找出孩子和良木三个优点来赞美。那怎么赞美呢？包括他的身份哈，他的琐事哈，我刚才讲到的就是他的品格、他的属性，以及肯定他美好的行为哈。例如哈，我对孩子啊，早上他吃早餐的时候呢，我会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你是大能的勇士，神与你同在，哈。然后呢，你有加勒那样的信心，你也像大卫一样的勇敢，你有所罗门王的智慧啊。”或者我说：“你是天父的宝贝王子，你是最蒙福的孩子，你不但是天父最爱的，你也是爸爸妈妈最爱的孩子，你是最优秀的，你是最有灵性的，因为你是上帝杰出的作品，妈妈以你为骄傲，我的儿子是最棒的，妈妈特别的明白你是非常爱妈妈的孩子，你很孝顺，我何等的感谢耶稣把你赐给我，我能够做你的妈妈，我太幸福了。儿子，我今天啊，真的是儿子，你今天帮忙倒了垃圾，妈妈谢谢你，你真是一个暖心的孩子。今天我看到你说不舒服，但你仍然坚持做完作业，我真的知道你很自律哦，等等等等。现在呢，我会为着孩子的一点点的进步都会激动不已，大大感恩，欣喜万分。好，那对梁木我会说什么呢？梁木每一次讲完道，我会操练自己，第一时间就去赞美他。你辛苦了，你讲得多好啊！一定有很多人因为你的讲道，很多人得造就、得医治和释放。我会说出哪一个地方我印象最深刻，哪一个地方我特别的欣赏，哪一个地方对我最有帮助哈。平时我也经常会讲，做你的太太我最幸福了，你是我的贵人啊，梁木你真勇敢啊，在福音真理上边你从不妥协，梁木你真的是很专注的跟随神，你真的很有眼光，你真的很有定见，谢谢你帮我分担家务，谢谢你总是那么细心的、周到的为我着想，等等等等。哇，是不是很肉麻？梁木说不，还不了啊，不要以为师母对孩子啊、对丈夫说出这些赞美的话容易啊。按照我的个性啊，我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啊。我小时候是特别的社恐啊，说话呢经常打结，我总是为我自己笨口拙舌哈、不能表达自己感到很自卑哈、还有那么一点点清高哈、绝不恭维人哈、因为我觉得那让我恶心啊。 殊不知原来呢很多是对真理的误解，是老我这个刚硬啊，我里面的傲慢那些赞美的障碍，刚才我们看到哈，真的比这更多哈，样样我都有哈。那么有些呢还被捆绑得很深，那我自己也是流了很多的眼泪，受了很多的委屈，经历了很多的焦虑沮丧抓狂失望哈。每当我的老我强盛的时候啊，就是想老想靠自己去控制掌控，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证明我自己是对的时候，不去领受恩典来滋润自己的时候，我只会说出伤人的话啊。越亲近的人你越看到他的缺点，对不对？越去放大，同时呢你也越去揪住不放，特别是那些坏习惯坏毛病，哎，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不尊重我，你怎么老是不听，怎么老是不改，对不对？按照律法的思路，你一定会放大错误，你也会放大问题缺点坏习惯，然后你的痛苦就会翻倍。那么如果按照福音恩典的思路呢，爱能遮掩许多的过犯，喜乐平安丰盛就来到，阿们。所以感谢主，我们一家三口的家庭祭坛呢又重新建立起来了。现在呢每天呢几乎每个晚上我们会花10到15分钟哈，不长哈。首先我们先来到这个一起哈，来向神来感恩赞美，数算今天的恩典，也为彼此来感恩哈。那么如果白天还没来得及把那三个优点说出来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在感恩这里涵盖进去。然后呢以前只会为事情求，啊，主啊，求你让孩子睡好吃好啊，学习好，主啊，求你来医治良木啊，那是为事情求。但是现在呢我们每个人就用一句应许的经文为其他的成员来祷告，来宣告祝福。那么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蒙福，是很多犹太人他们遵循神的道哈。神是定义祝福的神，他对造完的亚当夏娃第一句话就是祝福，他呼召亚伯拉罕的第一次的第一句话就是祝福，对吧？他也定义吩咐祭司要为百姓来祝福，你们也要彼此祝福啊。据说呢犹太人有个传统啊，在每个安息日的晚上，在晚饭之后，作为一家主的父亲，一家之主的父亲，他会挨个给妻子给孩子用圣经的话语来给他们祝福。那么我们作为新约的子民怎么样啊？神说我们人人皆为祭司，不但父母给孩子祝福，孩子也可以为父母来祝福，阿们吧。所以现在这个晚上的哈，也不一定每个晚上哈，反正尽量哈，我们在一起这样的10到15分钟，哇，现在到我们实践下来的时候，家庭的氛围啊真的是更温馨更和谐，阿们哈。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哈，好，师母很喜欢这个故事，那今天我会从不同的角度再来分享。在旧约的百姓哈，他们在旷野，那当时呢就是抵挡以色列人的巴勒哈，摩押王哈，他就请了一个假先知哈，叫巴兰，对吗？去诅咒以色列人。可是当巴兰准备诅咒的时候呢，他说什么话呢？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一起哈，20到21节23章哈，我们一起来读哈。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好，那我当中大家留意到那个括号哈，就是我查回英文圣经呢，它是完成时态，就是我已经哈。这有4、5个已经哈，然后呢有欢呼王的声音。那我以前理解的就是呢，就是以色列民在当中 去欢呼欢呼王的到来哈。那我再查回英文圣经，它这里有另外的一个哈，就是 the shout of a king， 就是王在欢呼啊。然后呢，他说啊，这个巴兰说什么？我已经奉命祝福，神已经赐福了，所以呢，此事我是不能够翻转的哈。你想让我咒诅以色列，我做不到的，对不对？那么。神已经啊不见雅各当中有罪孽，已经不见以色列当中有这个奸恶。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你告诉我哈，未见或者是已经不见，是指以色列当中没有罪恶吗？是不是这个意思？有没有罪恶啊？虽然有罪恶，可是神却怎么样啊？他说我不看，那我也已经看不见，是吧？啊，非常有意思啊，是不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搭营，哈，按照这个啊神给摩西的指示，哈，会幕在中间，然后呢，各个支派在不同的位置上安营，哈，这个之前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我就不多说了，在这里哈。那如果你是从上往下看下去的时候，因为当时巴兰是被圣灵感动，他要上到高山上。啊，去来去诅咒这个以色列民的哈。那么当他看下去的时候，其实他看到的一个是十字架的形状，那么这是一个宝座的视角。那么重点来了哈，你怎么看你的家？啊，当你看到你的家房顶上是十字架吗？当你看到我们的教会房顶上是十字架吗？当你看你的小组你的团契啊，看一下看是有十字架的形状吗？都在十字架的完工的里面，都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里面啊，这是宝座的视角，透过十字架来看，透过十字架来看你的牧师牧者，透过十字架来看你的同工，来看你的弟兄姊妹，你就能够说出恩慈的话语，赞美的话语。我看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阿们，有王欢呼的声音，就是有王为他的百姓来欢呼的声音。圣经形容呢，巴兰呢，他看到这个意象之后呢，他就震惊而扑倒在地上。那本来一切恶毒的这个污秽的话语是要喷涌而出的，但是面对基督的十字架，他的口里怎么样啊？他只能说出祝福的话。有多大的，有多美妙的，有多赞美的话，就有多大的，多美妙的，多赞美的话出来。到了一个地步，他收不住嘴，大家可以去看那个《民数记》啊，以至于巴勒怎么样，恼羞成怒，不要再讲了，是吧？你去查看一下这个《民数记》23章、24章，太有意思了啊！然后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用主的爱，真诚的待你，我要用主的真诚来爱你。因为我看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有我们的王主耶稣基督为你来欢呼，这是宝座的眼光。因为当天父看下去，不是看到他们的问题，是看到他们的身上有宝血，有基督的宝血。所以当从宝座看下去的时候，哈，整个的会幕的上方是烟雾缭绕的，大家看一下右边的那个图啊，当中除了有云柱有火柱，还有一种烟雾会出来，那是祭物被献上，是祭物被燃烧的那个馨香之气。等天父看下去的时候，虽然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有抱怨，有自私，有自义，有骄傲，有论断等等一切糟糕的事情，但是一旦他们献上了祭物，他们不是因为遵循律法而蒙福，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完成律法的要求，在律法之下，他们也是借着祭物而蒙福的，都是透过基督。 如果你每天看着基督，看着基督，看着基督，定睛基督，你的眼光，你的思维会被基督来浸透了，你看人就会不一样，你就会像上帝一样来看待人，看待自己，你就会像天父一样完全，你就会说出真理，说出赞美人，谁是造就人的好话，叫他来得恩典。所以呢，上帝借着这个先知的口继续来说什么呀，我们来看，好，你们的右手边哈，我们一起来读哈，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现在必有人论及雅各，就是论及以色列，说神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大家看到没有，宝座的视角看到这个教堂，如果没错的话，这个可能是广州的圣心教堂，你看那个从房顶看下去，它就是一个十字架哈，看到吗？那边是那个家，上面有十字架，看到没有哈？耶稣哈是从上帝从这样看下来的时候啊，这里说什么呀？说没有什么法术，没有什么占卜，没有什么经济危机，也没有什么外在的环境，也没有什么魔鬼的偷窃可以来伤害你，因为你身上有耶稣保护你的宝血。神透过基督来看你，他为你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情，你看到了吗？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很多的软弱，可是他们每一天都在献祭，但凡祭物被献上，神说我就看不到你们的罪。耶稣已经为你的孩子献上他自己了，你的眼中不是看到孩子的问题，你的眼中看到的是耶稣竟然为他死，耶稣就会为他负责任。阿们。你的眼中看见的不是你的家人，你的配偶的罪，你的眼中看见的是耶稣已经为他献祭了。当你看见耶稣为他献祭的时候，你就知道主都把他命都给了他，天父还有什么不舍得给他的呢？他里边有耶稣，有耶稣这位君王在为他欢呼，为他赞美。阿们。爱他，欣赏他，肯定他，为什么你还执拗地认为他不配？你找不到理由来赞美他呢？是不是你的眼光比耶稣还苛刻，你的标准比上帝还高呢？不是你能够给你的家人什么，是上帝在救他，你能给的只有效法上帝，用恩典赞美恩慈的话来款待他，把上帝对他的命定用口说出来。我们的老我就像巴兰一样在肉体里，我们的赞美祝福是出不了口的，但是不要停在那里，你要谦卑地来到神面前，承认悔改，靠我自己不行，谦卑求圣灵来充满你，谦卑求主给你恩典和力量，你要来领受，你要来相信，你要来宣告真理，我能够遵行神的道，神的话，我是义人，我是爱主的，我是愿意来顺服神的命令了。当你开始释放恩慈赞美的话语，你的舌头就会调动你的全身，朝着那个祝福你的这个兴盛的这样的迦南美地的方向去了。阿们。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的家庭，你的弟兄姊妹，你的同事哈，你的教会就会变成你口中所描述的那个美丽的样子。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什么叫教会。教会就是由一群自私的人在一起，骄傲的人在一起，从彼此伤害到渐渐少一点彼此伤害，从彼此定罪到彼此相爱。什么叫牧养？牧养就是牧者同工带着大家，从很多的彼此伤害慢慢减少这个彼此伤害。阿们。什么叫做建立教会？教会就是由一个一个的破碎的心聚在一起，一个一个需要被爱被修复，从台上到台下的都是破碎的人，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聚在一起，这个叫做教会。 教会在成长和建造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彼此伤害。如果你看到教会有论断，不要惊讶。如果你听到教会当中有一些很让你生气的话，你也不要惊讶，因为这是天父所深爱的教会。他们为什么受伤？因为他们在世界上没有爱，所以他们才会来到教会，来到小组团契，因为他们在世界上找不到爱。如果有个地方比教会更好，他们干嘛还要来呢？对不对？如果有一个对象他们能够比耶稣更好，他为什么要信耶稣呢？我们之所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好，教会好。虽然我们知道耶稣好，教会好，可是我们自己本身还会有很多自己可能控制不住的一些的情绪还没有给处理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我们要继续来，继续往前走，来到耶稣的面前，把伤口带到主的面前。这是你爱的教会，也是我爱的教会。我们爱教会是因为教会在神的眼中是圣洁的，是尊贵的，是荣美的。阿们。所以宝贵的弟兄姊妹，爱你的牧者，爱你的同工领袖，鼓励他，鼓舞他，让他们不要为你担忧。牧者同工领袖们爱羊群，坚定地带着羊群往前走，坚定地来宣讲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我们都是千疮百孔的人，一起走，定罪指责挑剔的话渐渐少一点，赞美恩慈的话渐渐更多一点，让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用赞美恩慈感谢的话彼此来款待，款待你的家人，让他不断的来确认他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和价值。亲爱的弟兄姊妹，趁着还有今日，做妻子的，做丈夫的，你都不知道在地上你跟你的配偶还能活多久，趁着还有机会彼此拥抱，好好的相爱。趁着还有今日，祝福你的孩子，说出恩言，说出孩子在神里面的美好的命定。愿我们都说，我愿意为你改变，我愿意为你改变。我多么巴不得我的口中能够出恩言，我不要让我的口被魔鬼所利用啊！我要求主来，被主来使用，使赞美祝福我的弟兄姊妹在我的口中说出来，赞美祝福我的教会，使你我都走在兴盛蒙福的道路上。这条道路上我们一起走，阿们。好，感谢主，请我们起立。